约翰一书第一章，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我们一起再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的一群人。主啊，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你蒙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恩典来吸引我们，来改变我们，来托住我们。主啊，来不断的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生命改变。主啊，愿意一生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奉主的名祷告， Amen。因为我上次这个在退休会讲的时候，我后来想到我写的东西没有讲哈，我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点这个本来退休会要讲的。第一件事情我想分享的就是说，在我的信仰的里程里边哈，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在信主的比较前一段时间呢，因为我那个所带的那个教会哈，是一个那个牧师呢，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师。那他在服侍教会里边呢，他很希望这个教会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呢，也确实这个教会后来变得蛮大的一个，变成蛮大的一个教会。但是在这个带领里边呢，我慢慢的发现呢，我整个的服侍基本上是在追求一种外在的果效。那这个呢，对于我们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哈，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可是对于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的话呢，当你服侍的目标或者是你服侍的动机是为了大，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每一次当你主日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人少，你就会变得非常 upset。 然后呢，你神学院毕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同学哇，突然跑到了一个很大的教会里边，然后他一讲到有几百人在听或者几千人，然后呢你在这里呢好像几十人，你知道这个整个的心态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哈，基本上我们一生的一个目的或者追求基本上不会脱离这些范围。有谁弹钢琴不想成为最伟大的钢琴家，对不对？大多数都会这样。有谁经商不想成为亿万富翁，对，有谁从政不想当国家主席，那不是国家主席至少什么主席，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态。但是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在这样的一种目标或者是利益的驱使下边，你的服侍就开始变质了。实际上你是用一种属灵的一种包装来追求同样属世的一种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危险。那犹太人也是同样的，犹太人他们追求属灵的敬虔，但是他们同样的是要表现在人前。所以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是主耶稣最常常批评的一群人。这些人呢，他们以敬虔成为他们得力的一种门路，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在人很多的时候他突然就开始祷告了。所以他就大家就觉得哇，这个老臣实在是敬虔，所以他们每一个表现都是让人在看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我服侍主里边 神在我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破碎，很深的一个破碎。那我就想到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主还要在我们生命中更深的破碎？中国人哈，别人讲中国人是很实际的一种民族，就是我们的宗教都是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拜都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来给我们利益。所以中国人哈，听说台湾人是拜什么东西都是要灵，哎呦，这个东西很灵，所以他们就都去拜。为什么灵呢？因为可以有实际的利益。所以台湾听说买六合彩的时候就到处去求数字，发现后来呢，在这个庙里边求出来的数字没有中，哇，一帮人很生气，就冲进庙里边把那个偶像全部给推倒，给砍倒了。然后呢，大家又说那个庙里边，就是说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很实际的生命，很现实的。所以包括中国人在宗教方面也是很实际。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没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追求，我敬虔，神啊，你要保守我，你要祝福我。你没有祝福我，你没有保守我，我从此就不敬虔了，从此就拜拜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在我们生命里，包括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要明白，事业和侍奉虽然是两个字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在主里边是非常不同的。服侍主不是一种事业，当我把这个钢琴当作我的事业的时候，我就要竭尽所有的资源让我自己成为最伟大的钢琴家。我是要吸收所有的东西来 build up 我自己，这个叫做事业。我们的人生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最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生没有白活， fulfill 我们的人生，这个是人的一个观念。所以经商的人或者是从政的人，他都要达到他人生的最大的价值的实现。但是在主里边侍奉却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两个字事业和侍奉不同，当我们带着事业的心来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神所要拆毁的就是我们那个自我中心的生命，神所要建造的是一个侍奉的一个生命。一个侍奉的生命是一个舍己的生命，一个侍奉的生命是一个高举神的生命，一个侍奉的生命是让自己能够放下，主在我们的生命中被高举被建造起来的一种生命，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一个侍奉的生命是建立在一个关系里边，建立在一个跟随里边。所以当我服侍的，我觉得很前面一段时间，很多的时候神拆毁我的生命，这个是我把我生命中很黑暗的东西向大家暴露出来哈。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黑暗的东西。如果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嘛，这个其实啊，在一个服侍主的人里边，基本上我不是为主所用，我期望是主为我所用。以前我想在世界上成名成家，然后信了主服侍主了以后呢，在世界上不想成名成家，但是呢我想在宗教界有所作为。这个都是同样的一种心，神要拆毁这些东西，这是很深的一种自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破碎自己为主所用。这个己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东西，这个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这个己有的时候是一种非常这个非常属灵的一种包装，但是里边那个己仍然在那里。但是神要拆毁这个东西，让我真正的服下来，我没有自己的野心，我没有自己的梦想，我没有自己的计划，让我的一生放在主的祭坛上边为他所用，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献上自己的梦想呢？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一生的计划献在主的祭坛上呢？能够把自己的一生所有的东西献在主的祭坛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信主了，虽然我们今天服侍主了，但是我们里边的梦想，我们里边的计划，我们里边一生对自己人生的期望，那些作为，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献在祭坛上面。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献在祭坛上，那个才是真正的破碎，那个才是真正的使用。 如果今天主让我们的一生就是成为一个充满了他的爱在家庭里边服侍的，你愿意吗？可能一些姐妹觉得很愿意，但是一个弟兄来说，你知道弟兄最大的就是野心啊！哎呦，我们太有理想了，对，从小就开始写作文哈，你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科学家，对不对？做总统啊！然后听说美国人一写自己的理想都说要做救火员，哎呀，中国人就觉得这美国人太没出息了，是吧？后来来到美国发现救火员工资很高哈，哎呦，不错不错，还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里边的从小被教育，或者我们里边的 ego， 这是我们里边的 ego。 但是随着人生的不断的磨练，你会发现我们很有限，我们很软弱，很多我们的理想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别的一种模式来彰显我们的己，同样的有己。但是神让我们今天把这些都献在他的祭坛上边，献在祭坛上，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我们一生的打算，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实现，都要放在祭坛上。那是真正的破碎，这个破碎是很深的一种破碎，你会觉得自己怎么没有价值了。但是当我们没有价值的时候，才真正的在主面前有了价值，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自己的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怎么样能够舍去自己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深的破碎。但是那个是主要我们的破碎。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痛苦不在受苦，最大的受苦，最大的受苦是我们的梦想破碎。最大的受苦，有的人很爱名，有的人很爱钱，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名受损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边简直是不能够不能够释怀的一种痛苦，是多大的痛苦。但是主让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他的祭坛上，这个是真正的破碎，这个是真正的奉献，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所用，我们就需要在生命里面最深的地方，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东西献在祭坛上，这是所有的东西。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生所有的东西都献在祭坛上。所以在这里约翰一书讲了一句非常重要，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当我们来认识主的时候，或者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在这里借着他的使徒约翰，他写的是一个生命之道。哎呦，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里边并没有神所启示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发家致富之道，或者是成功之道。在我服侍的比较晚一点的地方，我开始比较多的追求知识方面的东西，因为神学院比较强调知识，哇，那个书实在太多，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书，你可以知道很多，但是你会发现你知道很多还是没有办法行出来。在生命里边你会发现知和行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在 UCLA 的这个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很多的时候是强调知，对不对？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强调知，但是在我们学钢琴的这个范畴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不是强调知。你先弹钢琴哈，很像圣经里面的这个门徒训练。为什么呢？我如果写一本书要你怎么叫弹钢琴，哇，写600页，你学生给学生看完以后他还是不会弹钢琴，一定是这样的。那弹钢琴你会发现很像圣经里边的门徒训练，怎么样呢？就是一对一的，我要去带他，然后手把手的教他，然后他在那里练，他最后练会了。这个是圣经里边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正的会，或者是真正的知，真正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这个东西成为你的生命， 而不是在你的头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丈夫要爱妻子，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丈夫都知道要爱妻子，也大部分的姐妹也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一刻妻子是真正顺服丈夫，就是说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样的顺服丈夫。那从这个知要顺服丈夫和真正我们能够顺服丈夫，这个可能 take 60 years， 对不对？姐妹们，你们要知道，从你真正知道和你接受和你真正能够行出来，可能最后已经到80岁了，你还是觉得没办法顺服，真的就是顺服不了，顺服不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的话不是一个知识，我可以讲一篇道是怎么样顺服妻子的，也可能每一个姐妹都可以上来讲，哎呀，顺服妻子可以长得非常的美，长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都做不到。所以你可以看圣经的话不是一个知识，如果神要给我们知识的话，这个神学院读完了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应该成为属灵的超人，可是事实却不然。你会发现很多刚刚信主的人，他在生命里边遇见神了，他在生命里边愿意顺服神了，你会发现那个生命就在他里边了，你会发现他突然他整个属灵的生命就是在很多弟兄姐妹之上，并不是他的知识，而是他真正的这个顺服丈夫的这个生命进到他里边来了，他开始能够遵行了。所以弟兄姐妹，知识分子哈很注重知，对不对？我们可以拿2个 PhD 3个 PhD 5个 PhD， 我们在某一方面简直是知的不行，你如果问我问题的话我可以给你答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行出来。圣经里面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就这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姐妹可以花一生的时间来追求。我听说哈，我听说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小弟兄哈，他就去他们那个院长那边，就问他，说院长，请你给我一句话。这个院长就问他，他说我给你一句话，你能够做得到吗？那个小弟兄就说我能够做得到。然后呢，院长就跟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就这一句话，那个小弟兄就走了。25年以后他回来，他说院长，我现在觉得我能够做到这句话了。然后呢，请你再给我一句话。然后呢，这个院长就说又要爱人如己。从此以后那小弟兄再没有回来过。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给我们这2句话，每个人都可以可能花5秒钟10秒钟，我们永远就知道，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能够遵行出来，我们能够遵行出来。当我在写这个40天灵修的时候，有40个题目，弟兄姐妹好，其实这40个题目如果真正按弟兄姐妹的 PhD 的程度的话，你可能1个小时看完了以后，说不定再花1个小时，你40个题目完全都背出来了，这个一点问题。但是每一个题目，我相信这些东西是生命性的，每一个题目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或者真正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样式，不要说40个题目，如果10个题目成为我们生命的样式，我相信我们属灵的身量已经可以带领一个教会了。我相信是这样的。最近哈，我觉得这一个星期哈，可能弟兄姐妹很兴奋，我这一个星期我在神面前又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认罪，因为我接到了一封 email， 这封 email 说什么？这个无意中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的捆绑和这个里边的很多东西还是很深的。哎呀，我看到那句话就很生气，哇，这很生气，我就想回一封信骂你，我说你才是捆绑很深的。可是慢慢这个星期里边就发现，我确实生命里边还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的不自由的东西，很多没有释放的东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教钢琴很多的时候要收一些 cash，可是我太太比较喜欢花钱，我就偷偷把这 cash 全藏起来呢，到现在还没有告诉她。所以我今天开车回来的时候，路上就在主那边认罪，我说主啊，这个要公开，你知道，要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能够藏私房钱，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些都是罪。 你看，我就藏在我那口袋里边，藏在一些地方，对。然后洪波说他的家被偷了，哎呦，我这两天就每天打电话，太太，你走之前你一定要把门窗锁好。你看，这都是黑暗，你知道吗？这都是没有被释放的东西，这个就是没被释放的东西。生命中有很多很多没有被释放的东西，所以生命，所以在这里边，约翰讲的，他说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它不是一个发财致富之道，它也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野心能够成就的之道，它也不是一个恩赐或者知识之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恩赐，恩赐是很好的，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了恩赐我们可以服侍主，但是圣经里面最讲的最深的，那是一个生命之道。你看，从长远的来讲，一个生命敬虔的，生命爱主的，生命真正在主面前被神得着的，一个丰丰满满被主得着的，他最后带出来的影响力，他最后带出来的服侍，他最后带出来的见证，你会发现是长远的，是持久的，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哈，我们很多结婚的人最后结婚结了50年不是30年40年以后，你会发现当初都是看外表的相貌或者外表的才华外表的能力的，你会发现看这个都看错了，但是看里边那个品格，看里边的那个生命的，你会发现都是很美的。因为我妈妈看我爸爸，就是我爸爸当时是导演，哇，能说会道，哎，他一讲话大家都笑，哎呀，我妈妈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因为我妈妈是属于那种非常的认真，知道，照英文话就是非常 boring 的一种人，知道，他每天啊那个纪律排的满满的，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爸爸呢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哇，然后呢非常有风度，然后讲话大家都很喜欢，就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们就看上了。你看上的结果就是天天吵架。为什么？因为看到的都不是里边的生命。当一个人里边是专一的爱太太，里边是诚实的，里边是一个谦卑的，是爱家的，你看这个品格，你会发现时间越久婚姻越稳固，越值得你尊敬。这个是非常非常美。所以圣经上一直建议所有的姐妹要追求里边的品格，所以里边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带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所以这个星期我祷告什么，就是主啊，你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够改变，不是外在的东西，是我生命里边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其实代查经哈，我在我们原来那个教会说代查经，我差不多一个月就学会代查经了。我们那时候教查经的时候就问那个7个问题 How What Where When Who 还有一些东西，就是问这几个问题，你那段经文里面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当这段经文里面你就问这几个问题，最后你就可以代查经了。这个代查经其实还不是那么难学，你知道，你分析经文呢，基本上你就会代查经了。那有一些东西呢也是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来教导我一个功课，就是谦卑。所有我做的东西，所有我努力的，发现都没成就。哇，以前弹钢琴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啊，这个用一把力呼就冲上去了哈。现在成为主的仆人了，主要教导一个功课，就是谦卑的功课，真正的明白离了主不能做什么。就这样一个功课，主教了我10年。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学会，可能今天还没有学会，就这一件功课。哎呀，借着我的太太，这个以前哈，好像在没信主之前，好像在这个方面比现在有能力多了。怎么现在成了基督徒，结了婚了以后，这个太太就是不听我的？哎，怎么就是没有办法镇住她呢？哎，你会发现这是不行的，真的不行。哎呀，就是你就渐渐是学谦卑。因为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她说我不能听你的， 因为你做的错误都是错，你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你每说你是说你有感动，后来发现都是错的。我不能听你的，你不能做这个家的头。哎呦，这个简直是这太大的破碎了，你知道？你看这个很多，就这一件功课，学习谦卑。神用了10年的时间，就是生命。其实我讲谦卑，讲这个道，我不知道讲了多少篇了，对不对？那你如果打电脑里面一设置谦卑的话，简直是好几篇道。我要继续讲下来，我可以讲谦卑再讲一个月。我们设置一些资料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的生命里边谦卑，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明白离了他不能做什么，真正的明白离了主我们的生命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个功课是非常非常难学的。你看神其实用40年的时间教导摩西，只是一个功课，就是谦卑。所以圣经上讲摩西是世人中最谦卑的。最后他到什么地步，最后他都不会说话了，因为他整天都在放羊。他本来是说埃及话或者是说希伯来话，后来他到了米甸的旷野，那个是讲外文的地方，他基本上都不会讲话了。他一讲话就打磕巴，他有口疾的问题。然后已经到了80岁了，然后一直在牧羊。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你想整个40年的时间，那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对，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也就40岁，40年的时间，神一直就让他在旷野牧羊，他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他所有的理想、所有的野心、所有的抱负全部都没有了，已经到80岁。你想一个80岁的人了，话语也不会讲了。已经早已经不是一个王子了，每一天就在旷野里面牧羊。他想的那时候想的可能就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差不多了，可能他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但是神用了40年的时间教会他一件功课，就是谦卑。从那时候他才跟随主，主啊你要做什么是你来成就。你看神在我们生命中间要做一件事情，在生命里面做一件事情花40年的时间，那谁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圣洁的工作要花多少年的时间？可能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年。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的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弟兄姐妹在生命里边成长，在生命里边更新，来源于我们跟这位主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是认识他。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前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的喜乐充足。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生命里边真正要去追求的。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不要追求恩赐？要。我们要不要追求知识？当然要。神会不会在我们生命中借着我们来成就？我相信也会的。但是最基本的，那是一个生命之道。所以弟兄姐妹回家了以后，我们要想一想哈，我们已经明白很多，我们也知道很多，但是在爱神的这个生命里边，我们成长得如何？在谦卑的这个生命里边，我们学会了多少？在圣洁的生命里边，我们有没有多少的长进？在价值观生命里边，我们有多少的改变？这个会带给我们一生一个果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果效，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第16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从21节
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六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就读到这儿。你看在这里边讲到，就是生命之道来源于我们和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和这一位永生的神有一个面对面亲手摸过、亲手听过一个相交的一个关系。它也不是一个知识，它也不是一个道理，它乃是一个相交的、一个认识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我早些年认识主的一个过程里边，你不能说我不认识主，但是我认识他，我常常觉得我是这个听说过他，风闻有他，但是从来没有进入到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就是亲眼见他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风闻有他和亲眼见他这个关系是一个不同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风闻有主，但是那个关系还没有亲密到你是不是亲眼见他。所以在这个使徒约翰写，他说这个是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亲耳听过那个生命之道。今天我们把这个道介绍给你，我们原是与父还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使你们与我们相当，并使你们的心里的喜乐满足。当你真正的和这位主有了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生命里边相交的一个关系，一个 fellowship， 一个真正的认识，一个同行的一个关系，你会发现那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追求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要从一个风闻有他的一个关系进入到一个亲眼见他的关系。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风闻有胡锦涛，对不对？或者我们电视上看过，我们风闻有克林顿，但是你亲眼见他，和他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个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和我太太是那个介绍结婚的哈，比如说我在认识他之前已经有人介绍一年了，哎呀，我看着他的照片，哎呀，我这个知道有他哈，知道他的背景啊，知道他所有的故事，这个是一回事。但是你亲眼见他，后来结婚了，我们生活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哈，我们这个我太太他们那个教会哈，有一个姐妹哈。哎呀，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不错，但是只有他女儿口中说一句话，我妈妈太凶。哎呀，我你知道别人都不把这句话当真，我把这句话存在心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女儿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说我妈妈非常凶。所以呢，你看他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哎呦，那非常 nice。 可是呢，他女儿知道他一天24小时里边的光景，你知道吧？什么时候暴怒，什么时候他女儿说一句话他就火山爆发，最后他女儿给他的评价是我妈妈太凶。哦，这句话，我说这句话可是对这个姐妹的评价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你可以看到亲眼就是真正的生命里边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你生命里边有没有经历真正的认识这位主？还是你是风闻有他，但是你生命里面经历了，你知道主的美好甘甜，你知道主的信实圣洁，你知道主的大能，你知道主的荣耀，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和主的关系不一样，你的祷告会不一样，你的属灵的生活会不一样。 他的生命会进到你的里面，他会充满你，会影响你的生命。第二件事情，在这里主耶稣讲了这句话，有很太多的内容，但是这句话讲了一件很重要的话在这里哈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怎么样更深的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边成长，主耶稣讲了一件很重要，就是要跟从他。这个关系是一个跟从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动性的，这个关系不是一个静态的。不能说今天啊，我跟主的关系很好，我们这个退休会弟兄姐妹和主的关系很好，然后就画上一个句号。这个关系一定是动性的，因为神是一位复活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他在你的生命里边这个带领，或者是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是一个动性的。很奇怪哈，有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就讲，他说啊，我在听弟兄姐妹见证的时候，我就知道哪些弟兄姐妹的灵命好，哪些弟兄姐妹的灵命现在差了一点。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一站起来讲那个见证都是20年前，他说20年前我和主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就说这20年难道神在你身上没有工作吗？有的，但是你没有跟随他。那有的姐妹一见起来，她每个星期都有得胜的见证，哇，现在主在我身上，多么荣耀的见证。然后过两天他又写一封信给你来，你一看，哎呦，他的生命又成长了，神在他生命中又有新的工作。你会发现这个关系是动性的，神在你的生命中一直有工作，只是你要去跟随他，这个关系就更深，这个关系就更亲密，这个关系就更宝贵。我们要学习跟随，我们要学习从风闻有他到亲眼见他那个生命里面那个相交的关系。我们要学习来跟随主，他在我们生命里边是一个动性的改变，是一个动性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好，如果我和我太太在这10年里边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那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也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我所有的记忆都会停留在10年前，对不对？可是这10年里边当然有甜酸苦辣哈，这10年里边我和我太太所有的经历就变成了今天一个很丰富对她的认识，或者她对我生命的影响。更何况这位全能的圣洁的主，当你跟随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从死里复活全然圣洁完美的主，他的生命岂不会更影响你？那个经历是何等的宝贵，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何等宝贵，这是动性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从上个星期退休会完了以后到这个星期，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新的经历，还是说我们都是停留在上个礼拜正好正好，当我们下山以后，主你就去你的吧，我们走我们的，继续，对不对？这个就不是动性的。我觉得这个动性的就是这个星期里边来，我觉得我从山上下来应该不错哈，但是又更多的认罪悔改，更深的被神光照，包括来的路上都被神光照。我说主啊，我要更深的敞开自己，因为我心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黑暗在那里，小金库在那里那是黑暗的地方，知道那是黑暗的地方，因为我太太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然后主也知道所以当洪波说他家里被偷了，我心里面那个小黑暗就被光照了，你知道？你看看，神有工作，神知道，神有知道，这个都是黑暗的东西，你知道？对，随着我，如果这个黑暗不光照，随着日久天长，里边那个小金库变成中金库，变成大金库，那黑暗就越来越大，对不对？有一天我太太发现，哇，我从此以后不能再信任你了，那完了，那婚姻生活这关系就垮。她说我从此以后再不信任，不仅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家里的头啊，你做的决定都做了，你看现在我连信任你没法信任，你到底背着我做了多少亏心事，来交代。哇，那完了，是吧？你看，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生命里面多少黑暗，神这样光照我，我相信啊，神，我回来，我在来的路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钱放出去这就花光了。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更重要的，他说哈，钱是小事， 婚姻的关系是大事，婚姻里面的信任是更重要的。如果你为了这些钱把你和你太太中间信任的关系给摧毁了，那个是无价的。如果你太太每一天都不信任你，她说你看你一走她就要翻箱倒柜摸她有没有什么黑暗的东西，那电话就追出去了，你到底现在在干什么，那这个婚姻生活就基本上被摧毁了。那这个信任的关系也会带给我的孩子，我孩子会看到这个不信任的关系，那我们之间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敞开的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相交的关系，对不对？所以神光照我，我相信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的，因为神要让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蒙福的，对不对？如果真正神要改变他花钱的事，神会改变的，但是我不能够在这个生命里边有任何黑暗的东西呢，这个心里边的这些黑暗的东西，你看我不能够跟他讲，这见不得人的，对不对？对，每次打电话说老婆啊，现在盗窃很严重，你一定要关好窗。他说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后边的话我就不敢讲了。如果我太太说，他就怀疑问他说，哎，为什么你老提这事儿？你看这个，我就说，哎，我提不行吗？你看这个，接下来这个很多问题就产生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边，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主要光照我们生命中黑暗。所以我们不断的跟随他，我们就活在光中，光就会照亮我们生命中需要被改变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被改变。当然主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在这个新生活里边，我们每一天怎么样的面对这一位在光中的主，他是圣洁的全然没有瑕疵的主，这个生命里面需要被光照，这些黑暗的东西需要被改变，这是一个动性的东西。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说主啊我现在已经完美了，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生在最终的。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我们是生在最终，但是主的宝血拯救了我们，在我们的一生过程里面，主会不断的来光照我们，我们会在这个圣洁的道路上，会在生命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但是需要跟随。生命是在于亲眼看见他，与他相交，生命的成长在于不断的跟随。好，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动性的神在你生命中工作。我们不怕我们生命没有成长，只要我们跟随主，我们生命一定会成长的。当他光照你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个你拒绝神，或者你顺从神。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我们会愿意顺从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会放下自己，然后会迎向神的路，我们生命就成长了。所以哈，不是一条知识的路，也不是一条恩赐的路，也不是一条世俗的价值观的路，是一个生命之道，是生命里边的跟随，是生命里边的成长。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啊起立，我们求主让我们生命里边成长，好不好？我们不仅是在知识里边成长，恩赐里边成长，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生命里边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动性的成长，在他的光中。我们也求主光照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如果有小金库哈，我们要认罪悔改，真的要认罪悔改，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真的，那会摧毁之间的这个真正的信任。那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好不好？求主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生命之道，主啊，你是那位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主啊，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亲眼认识你，亲眼的遇见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不是风闻有你，乃是亲眼见你，主啊，与你有生命的相交，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能够来跟随你，在生命里边成长，主啊，愿你的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成谦卑、圣洁和无私，抓舍己。